我是的大能，约尔牧师，第十二章，我是专注的，赎回时光。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之一，比金钱更加珍贵。金钱可以再赚，时间却无法重来。圣经教导我们要赎回时光，这意味着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度过一个没有目标、没有规划、缺乏动力的日子。我们有责任善用时间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并非永恒。今天是上帝赐予的礼物，你是否充分利用了这份礼物？是否怀着使命和热情生活？是否在追求自己的梦想？还是总是心不在焉、漠不关心、随波逐流？你是否身在一份不喜欢的工作中？是否与一些拖累你的人为伍？这不是赎回光阴，而是浪费生命。就像花钱一样，你在消耗自己的生命，你要么在投资它，要么在挥霍它。首先要做的是制定目标，既要有短期目标，也要有长期目标。这周你想完成什么？五年后你希望自己在哪里？你有计划吗？你正在采取什么步骤来实现它吗？不要再在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上浪费三年时间，做一些你毫无热情的事情。生命转瞬即逝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，没有重来的可能。我们无法重新活过20岁或30岁，今天一旦过去，就永远无法挽回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如果你想发挥最大潜力，就必须成为一个有目标的人。你要清楚自己的方向，不要模棱两可、心不在焉、被动等待。要专注，要充分利用每个机会。用更实际的话来说，整天泡在社交媒体上追逐最新八卦，这不是赎回光阴。每天花几个小时玩电子游戏而不是学习，这不是赎回光阴。每天花几个小时与一个没有上进心、没有梦想的朋友闲聊，这不是赎回光阴。上帝给了你一份礼物，叫做今天，你打算如何使用它？这是一个行动的呼召，专注起来，合理安排，设定目标，制定计划。上帝本可以选择任何人来到这个世上，但他选择了你。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人生。圣经教导我们要过有意义的人生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，今天我过得有意义吗？我向实现目标迈进了吗？我对他人有帮助吗？我是投资了时间还是浪费了时间？据统计，普通人每年花超过80小时寻找他们放错地方的东西，车钥匙、手机、眼镜、收据，甚至孩子。有人开玩笑说，上帝之所以把婴儿交给年轻人，是因为老年人会忘记把他们放在哪里。给自己一个忠告，每年节省这80个小时，好好规划时间，赎回这些光阴。我认识很多天赋极高、潜力巨大的人，但在时间管理方面却缺乏自律。他们有好的打算，却容易分心，最终偏离正轨。每天都有好多事可以投入时间，你必须有自制力，专注于对你最有益的事情。否则，你最终会追逐最新潮流，试图跟上他人步伐，分心于与你人生使命无关的事情。我听说有个人在机场走向登机口时，看到候机楼墙上有个标志，上面写着了解你的未来25美分。他被吸引住了，走过去往投币口投了一个25美分硬币。电脑显示说，你叫约翰·史密斯，你乘坐2:20飞往波士顿的航班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他想， 这机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怎么知道我的航班号？一个朋友正好路过，他叫住朋友说，看看这个。他又投了一个25美分硬币，结果又显示了一遍，你叫约翰·史密斯，你乘坐2:20飞往波士顿的航班。他的朋友看起来有点困惑，耸了耸肩，然后走开了。这个人想再试一次，伸手到口袋里找硬币，却发现没有了。他不得不走很远到报刊亭换零钱，那里排了很长的队，他等了很久。他终于拿到了一个25美分硬币，回来投进投币口。这次显示说，你叫约翰·史密斯，你刚刚错过了2:20飞往波士顿的航班。保持专注。如果你很容易被那些让你偏离正道的事情分心，当你回过神来时，一天过去了，或者一年过去了，甚至20年过去了，没有什么比到生命尽头时想到，为什么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，为什么我没有专注的生活，更让人悲伤的了。让我们一起下定决心要赎回光阴，我们肩负着责任，上帝将生命赐予你，他将气息吹入你的鼻孔，他在你里面放置了恩赐和才能，你有伟大的潜能，你不只是在地球上占据一块空间的普通人，你是一个有使命的人，伴随着生命这份礼物而来的是责任，要发展你的才能，追求你的梦想，成为上帝创造你原本要成为的那个人。确保你奔跑有方向。你需要定期重新评估自己所做的事，重新聚焦你的生命，摒弃一切分心的事。保罗在另一处说，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。当我们明白时间的价值，将每一天视为恩赐时，就能保持正确的观念。你会意识到，并非每场战斗都值得一打。你没有时间卷入那些与你和上帝赐予你的使命无关的纷争。如果有人对你有意见，只要你全力以赴，做上帝放在你心里的事，恕我直言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你的。你不必与每个人都化解矛盾。有些人不愿与你和平相处，那是一种干扰。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去打那些无关紧要的仗。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日子有限时，就不会回应每个批评者。你不会试图让那些永远不会喜欢你的人喜欢你，你接受有些人永远不会给你认可的事实，但这没关系，你知道全能的上帝认可你。当你赎回光阴时，你不会试图取悦那些永远不会快乐的人。对某些人来说，无论你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足够，但让他们快乐不是你的责任，要始终保持友善和尊重。但你的态度应该是，如果你不想快乐，那也行，但你不能阻止我快乐。我知道今天是一份礼物，我不会浪费它去改变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事，或试图修复那些不想被修复的人。这才是赎回光阴。当你意识到时间有限时，你就不会轻易被冒犯，你不会因为有人玩弄政治手段而心烦，你不会因为有人试图让你出丑而压力山大，你会放手，相信上帝会为你伸冤。一位女士告诉我，她的一个家庭成员曾经亏待她，她非常消极，开始变得苦毒。我告诉她我现在告诉你的，生命太短暂，不该那样过，放手吧，上帝会为你主持公道。她不想听，她说，不，除非他道歉，否则我不会快乐。他没意识到他正在浪费宝贵的时光，他可能永远不会道歉。我在想，我们浪费了多少天做类似的事？我们不能说我们赎回了光阴，我们没有爱惜这一天，我们只是拖着沉重的步伐，心烦意乱，受了冒犯，心灰意冷。圣经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许多人没有喜乐或热情的原因是，他们每晚带着不饶恕的心入睡， 他们重复体验伤痛，思考失望。问题在于，如果太阳带着苦毒落下，它就会带着苦毒升起；如果带着怨恨落下，就会带着怨恨升起。这会阻挡上帝的祝福，使你看不到光明的未来。如果你想让阳光再次照耀你的生命，每晚睡前你需要说：上帝，我释放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负面事情，我释放每一个伤害，释放每一个忧虑，释放每一个失望，我原谅那些伤害我的人。上帝，我要带着平安入睡。当你这样做时，太阳落下时就没有任何阻碍。当第二天早晨它再次升起时，你会精神焕发，对这一天充满期待，准备迎接你的未来。晚上睡觉时，不要在心里留下任何挫败感。明智地投资你的时间。我曾与一位年轻女士交谈，她是休斯顿一家本地电视台的记者。在艾克飓风期间，她外出报道这个故事。她的任务是找到那些因飓风而陷入困境、难以找到食物的人。她在一个食品发放点与排队的人交谈，但没有人有悲伤的故事，他们都很感恩自己还活着，谈论着如何度过难关。恰好我和维多利亚以及胡木教会的一些志愿者也在那里，他带着摄像机过来问我：你看到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？我说：是的，有些人在挣扎，但他们有信心，他们是胜利者，他们知道自己是得胜者而不是受害者。他心想：好吧，我就知道约尔不会告诉我任何悲伤的事。于是他去找维多利亚，结果比我还糟。维多利亚说：这些人都很振奋，他们知道上帝掌控一切，更好的事情正在路上。当这位记者回到电视台时，他告诉主管：我找不到任何悲伤的故事，但我请到了约尔和维多利亚·奥斯汀评论飓风。他以为他们会很兴奋，但情况恰恰相反，因为他的主管不想要我们的评论，他们想要悲伤的故事。最后他因为这件事被解雇了，他们让他走人。他本可以灰心沮丧痛苦，但他明白这个原则，每一天都是上帝的恩赐。他开始感谢上帝，新的机会即将到来，感谢他的恩惠正在他的路上。不久之后，他接到一家非常有声望的广播公司的电话，他们看到了他关于飓风的报道，就是那个让他被解雇的报道。他们说：我们想邀请你来全职工作，负责我们所有纪录片部门的工作。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说：约尔，我要感谢你和维多利亚让我被解雇。我听人说过，失望是不可避免的，但痛苦是可选择的。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挫折，无论谁亏待你，你都不必沮丧、消沉、痛苦地度过一生。开始赎回光阴吧，像他那样做，开始感谢上帝掌控一切，感谢他新的机会正在开启，感谢他的恩惠正临到你。事实是，我们都会经历低谷，但低谷引领我们攀登更高的山峰，它们不是永久的，只是暂时的。这里有一个关键，当你在低谷时，不要坐在那里想着你的问题，而要出去帮助他人。在低谷时去做志愿者，在低谷时去做招待，在低谷时去鼓励别人，在低谷时去为别人修剪草坪。当你以正确的方式投资时间去帮助他人时，你播下的这些种子将创造你所需要的收获，不仅能让你走出低谷，还能让你登上更高的山峰，达到你命定的新高度。重新评估你与谁相处。我们如何度过时间很重要，与谁相处同样重要。赎回光阴可能意味着你必须剪除一些对你生命没有价值的关系。 不要与那些无所作为、没有目标或梦想的人厮混，不要与那些没有专注力和不自律的人在一起。他们妥协、投机取巧，如果你容忍平庸，他就会影响你。如果你与嫉妒、批评、怨天尤人的人在一起，你最终也会变得嫉妒、爱批评、不快乐。这正如箴言所说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。看看你的朋友，几年后你就会变成那样。如果你的朋友是赢家、领导、给予者和成功人士，如果他们正直、追求卓越、积极向上、充满动力，那么这些好品质就会影响你。当你与他们在一起时，你是在投资时间，他们让你变得更好。但如果你与那些邋遢、没有纪律、没有动力、无所作为的人在一起，让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，找些新朋友，和他们在一起，你无法成为上帝创造你要成为的那个人。他们可能是好人，可能有善良的心，但你的命定太重要，你的使命太关键，你的时间太宝贵，不能让他们拖累你。阻碍一些人进入命定新阶段的一个因素，就是错误的友谊。你不能与鸡为伍，却期望像鹰一样翱翔。你不必大张旗鼓地宣布，告诉他们，嘿，伙计，我要和你断绝关系了。约尔说要摆脱你。不，请帮我个忙，别提我的名字。你可以逐渐减少与他们相处的时间。如果我伤了他们的感情怎么办？那么，如果他们阻碍你实现命定怎么办？我听说有位女士正在重新评估她的友谊。她的答录机说，很抱歉，错过了你的电话。我正在对我的生活做一些改变。如果我没有回你的电话，请知道你是那些改变之一。关键在于，如果你不放手那些不对的人，就永远遇不到对的人。有时我们会超越某段友谊，他曾经很好，曾让你满足了几年，但现在你已经比他们成长得更多，你的步伐也不一样了，你的天赋开始以更大的方式显现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坏人，只是说明这是一个新的季节。人性是喜欢抓住旧的事物不放，我们喜欢保持一切不变，但事实上，季节的变化是健康的，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继续做他们的朋友，只是你知道你不能再和他们花太多时间，否则你无法成为你该成为的那个人。有些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就像脚手架一样，他们是为一个特定时期而存在的，我指的是友情，而不是婚姻关系。这些人帮助我们成长，激励我们，给我们动力，但就像脚手架一样，总有一天它必须从建筑物上拆除。如果脚手架一直留在那里，建筑物永远无法成为它原本应有的样子。珍惜那些曾帮助你的人，永远尊重他们，但也要足够成熟，意识到当他们在你故事中的角色结束时，要适时放手。你需要定期重新评估你的朋友圈，以及那些你选择共度时光的人，他们是否还在正确的位置上？位置是否已经改变？可能这是一个新的季节了。谨慎选择你的核心圈子。耶稣在世时，选择朋友非常慎重，每个人都想接近他，但他只选择了12个门徒，与他共度大部分时间。而在这12个门徒中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是他的亲密朋友。其中，约翰甚至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。你可能认识很多人，有很多熟人，但你必须谨慎选择谁进入你的核心圈子。你不能有20个最好的朋友，你走得越高，越成功，你的圈子就需要越紧密。你可能有20个朋友，这很好，但确保你选择的2-3位亲密朋友100%支持你，坚信你。无论顺境逆境，能一直陪伴你。如果你的团队不够强，你可能就看不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最好计划。 你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那些不该成为你核心圈子的人身上。如果你的团队弱小，你也会变得弱小。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中，耶稣前往另一个城市，为一个死去的小女孩祷告。当他到达那家时，圣经说，耶稣不许任何人跟他进去，只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他的核心圈子。为什么？耶稣知道，当他进入小女孩躺着的房间时，他需要那些不会质疑他身份的人，他需要那些不会问，你确定你是上帝的儿子吗？如果他没有痊愈怎么办？你有备用计划吗？的人。当你处于战斗的最激烈时刻，当你需要上帝的恩惠，当你需要突破，当你需要法律情况好转时，你不能让你核心圈子里的人问，你真的认为你会康复吗？我祖母就是死于同样的病。你真的认为你能还清债务吗？生意这么差。你需要那些在灵里与你合一的人，你需要那些会说，如果你有勇气相信，就算上我一个，我也有勇气与你达成一致。如果你相信你能戒掉瘾，我不会给你列举十个你做不到的理由。我的看法是，你完全有能力。如果你相信你能获得学位，或者你能开始那个事业，或者你能看到婚姻恢复，那就算上我，我支持你，我完全赞同你的人。你需要那些会与你同心相信的人，而不是试图说服你放弃内心的想法。耶稣到了那家，每个人都很悲伤，你可以想象哭泣、哀嚎和悲伤的场面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不要难过，他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的悲伤转为嘲笑、讥讽和取笑。你说他没死是什么意思？他当然死了。耶稣接下来的做法非常重要，这是获得胜利的关键。圣经说他们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。注意，上帝的儿子要求他们离开，他给他们指了门。耶稣知道让身边的人是理解他的使命的人的重要性。他的态度是，我不需要你们怀疑，我不需要你们告诉我我不能做什么，我要让信徒有信心的人，理解我使命的人围绕在我身边。如果你身边有人总是打击你，告诉你你做不到，你永远无法实现梦想，要明白把他们请出去是合乎圣经的。这可能很困难，但你必须有这样的态度。我不能让你的批评精神阻碍我实现我的命定，我不能在你不断拖累的情况下成为上帝创造要我成为的样子。我爱你，但我不能让你进入我的核心圈子，我会远远地爱你。这就是耶稣所做的，他只带着女孩的父母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进入女孩的房间。他对那女孩说话，她就又活了。想想看，耶稣本可以在整个嘲笑、讥讽、取笑的人群面前医治她。他是上帝，他无所不能，但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原则。你核心圈子里的人极其重要，如果耶稣不惜麻烦请错误的人离开，如果他花时间淘汰怀疑者、否定者和不相信他的人，如果他如此关心他的核心圈子，我们更应该关心谁在我们的核心圈子里。注意，谁在你的团队中，谁在影响你的生活，你把时间和注意力给了谁？具体来说，你每天在办公室和谁一起吃午饭？你和谁在电话里聊那么多？他们是在激励你还是打击你？他们是在推动你实现命定，还是在告诉你你做不到什么？他们是在以卓越、正直、品格和敬虔为榜样，还是懒惰、邋遢、没有纪律？你有责任赎回你的时间。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不能让你进步的人身上。如果你不礼貌地请他们离开，他们可能会阻碍你实现命定。有时我们知道一个人对我们不好，我们知道他们在拖累我们，但我们认为如果放手，我们会感到孤独。是的，你可能会孤独一段时间，但你为上帝放弃的，他总会回报你更好的。 上帝不仅会给你新朋友，还会给你更好的朋友，那些激励你、为你喝彩、推动你前进的人。这可能意味着你要改变每天在办公室和谁一起吃午饭，那个总是挑刺、批评、说老板坏话的人。你不需要这种毒素在你的生活中，那不是赎回光阴。你可能要改变和那个总是沮丧、失败、唱着悲伤歌曲的邻居厮混。如果你留在那里，你最终会变得失败。宁可改变并孤独一段时间，也不要被毒害一辈子。不要再浪费每一天。当我们的生命走到尽头时，上帝会问我们，你如何使用我托付给你的时间？你是否发展了你的恩赐和才能？你是否完成了你的使命？你如何度过你的一生？说，上帝啊，我分心了，因我的朋友让我偏离了方向。上帝啊，我活得很痛苦，因有人亏待了我。上帝啊，我很消极，因我的公司解雇了我。这些都不是好借口，请你停止找借口，开始赎回时光。我们不会永远生活在这里。圣经说，其实明天怎样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，转瞬之间就消逝了。下定决心成为一个有目标的人，设定你的目标，并有纪律地坚持下去，不要再浪费任何一天。剪除那些对你的生活没有帮助的关系，不要带着任何失败、苦读或消极的想法入睡。今天是一份礼物，确保你在明智地投资你的时间，而不是浪费它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内心的伟大种子就会生根发芽，你会以新的方式看到上帝的恩宠。